接下来是今天的正道经文诗篇的24篇，请听我读出。诗篇24篇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地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众臣们啊，你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呐，你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大家好，早上好，很高兴见你们。Josiah 传道今天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诗篇的24篇，这是大卫王的另一个诗篇。这里面有很多容易理解的，也有很多不太容易理解的东西。诗篇24篇是关于耶和华如何作王，在他的圣山上登基。他会让我思想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，并问我们中间谁可以进入他的面前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我们如何进到神的同在？如果上帝在他的圣山，在他的天国中登基作王，我们怎么能明白呢？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很多都不了解。诗篇的24篇为我们指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。那么，这是大卫王在很早以前在古城耶路撒冷写的诗。我在澳大利亚，我作为一个现代人，该如何理解这个诗篇？那些与我有什么相关呢？因为整个的旧约，所有先知关于未来的王的事情，都是最后应验在主耶稣身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答案是知道如何通过得胜的君王主耶稣，我们才能进入到上帝的同在里。那么我们今天会通过24篇的24篇来明白，怎样才能够进入天国。我们现在来祷告，谢谢主给我们整本的圣经，让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，让我们看到旧约当中所有神的预备都是指向主耶稣。虽然是旧约当中，是在旧的时代和旧约时代当中所指的，但是要明白，所有的这一切指的都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。第一、第二节就是讲的第一部分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的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这非常的简单直接，它提醒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的。耶和华是王，他是万物的主宰。受造之物无一不在神的管辖之下，不在神的统治和权柄之下。这是因为上帝是创造者，他创造万物，那么他就是万物的主人，万物都是他的财产，都归他管辖。因此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万物之主。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。为什么一切都属于他？因为他创造了我们，所有都是他所创造的。这个是看上去非常基本的东西，但是努力去实践却是很重要的。在其他的宗教当中，有很多的神，每个神可能掌管不同的部分，有些管海，有些管地。可是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只有一位神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以色列的神并不只是以色列。这个以色列的神其实是所有万物的神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那如果这个是真理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那个神并不只是在大卫王时代那个大卫的上帝，而是所有所建立的一切，所有的地上的人都要尊他为王。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文化背景，无论他们住在哪里，无论是怎样的时代，这些在很多的诗篇当中都是这样起头的。很多的诗篇的开始都是来宣告，耶和华是主，是万物的主宰，一切都属于他。因为只有我们明白上帝是万有之王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权威。我们不会去服从那个篡夺者的统治。篡夺者的统治，去占有不属于他的东西。上帝的宣告并非没有根据，他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拿走，也没有什么给他，因为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一切都是他的作品，都是他的产物。在第三节当中，当我明白了万物，耶和华是万物之主的时候，诗人又问说：“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”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上呢？谁能亲近这个万王之王？谁敢入全能者的圣殿呢？万有者主宰，至高无上的主，谁能进到他的面前呢？究竟谁敢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部分。那么第四节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，说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是那些不拜假神、不向假神跪拜的人。这里讲的并不是卫生或者身体健康的问题，你当然可以去消毒，在上帝看来，你的手可能仍然不来干净， 你可能有拥有一流的心脏的健康，可是你的心仍然在衰竭。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属灵的事物，是道德的范畴。守节的人指的是远离那个邪恶的人，不参与恶人的行为，不犯罪的人。那个清心的人是指的是里面和外面都是一样洁净的人，他们的心是属于耶和华的人，是这样的人可以登上主的山，可以站在他的圣所前的那一位。并不是只是在外面做一些对的事情，而是那个人就是对的，这样的人才可以登圣山，见主的面。这样的人他不相信偶像，也不会指着假神起誓的人，他不会去崇拜或者侍奉假神。他会拒绝那个时代的偶像，他不向他们发誓敬拜，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支持偶像。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很容易，毕竟我们这个地方、这个时代看不到太多的假神的雕像。而且总的来说，现代的人的问题是不崇拜任何神，而不是崇拜很多各样的神的问题。可是，我们要知道，偶像和假神远不止这些，他们是我们放在上帝面前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可能奉献或者服务的任何东西，除了真神以外，任何可能影响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几乎把任何东西都变成我们的偶像。如果我们把他们看得太重，即使他们本身是好的，也会变成偶像。比如说，您可能会对漂亮房子有渴望，这就会成为了偶像。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上帝之上，你的生意或者是工作，甚至你的家庭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。健康、娱乐、金钱、舒适，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，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你有没有可能会侍奉这些东西，而不去侍奉上帝呢？这些东西是你为之生活的目的吗？他们是否会占有你的生活和注意力的焦点？那么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可能已经犯了圣经所说的偶像崇拜。你可能不会对这些事情发誓，但你会发现你自己非常的信赖他们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地和其中的万物，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一切，都属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把地建在海之上，安定在水上。所以你要反省，看看你生命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。如果只是敬拜主所拥有的财富，而不是主自己，那是多么可悲！而你无视王，却向他的宝藏低头，又是多么的邪恶！ 所以，当我们要想站在他的圣山与他见面，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因为神希望我们远离邪恶，远离罪恶。他说这样做并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善恶标准，而是基于他的标准。罪是任何违背上帝标准的行为。如果你读过律法书或者登山宝训，你就会明白它的标准要比我们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标准要高得多。可是我们当中谁没有在某些时候犯过这种罪呢？我们谁中间谁又能说自己真的是守节心清呢？我们中间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？我们中间谁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洁净的呢？我们谁能站在全能者的法庭面前不受审呢？我们如何才能登上那个圣山呢？如果我们是如此的不洁，远远低于他的圣洁和荣耀，我们又怎么可能登上耶和华的山，进入他的院宇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唯有心一直纯洁，手一直干净，达到主要求的标准和圣洁的人，就只有主耶稣基督，那个神所道成的肉身。他能够完全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耶稣的心从未离开过耶和华。也从未得罪过他。然而，我们的耶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所有相信之人的罪孽，并接受了我们因同样的罪孽而得到的惩罚。他代替我们死了，他承担了父神对罪恶的愤怒、仇恨和刑罚，这样我们就不必承担这样的惩罚了。那我们如何能够才能获得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死的这好处？我们的罪恶和邪恶如何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？我们又如何才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从神那里得到赦免和洁净呢？我们的罪如何算在耶稣身上？而耶稣的义又怎样算在我们的身上？请听这些经文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神的恩赐；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耶稣基督的死并不只是为了想证明他自己有多伟大，当然他是非常伟大的。可是重点是他的死是出于对我们的爱，借着他的死， 它可以清除我们身上的罪孽，让我们可以重新见到父神。我们要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他的救恩，不是说借着我们该做到如何的干净，如何的圣洁，而是我们要相信他。经文里面说，当相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还有这样的经文，所以要悔改，回转过来，使你们的罪孽得以涂抹。罗马书说，你认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免费的爱，免费的恩典，免费的礼物。就借着信心，借着相信，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，悔改并相信，你就会得救。悔改的意思是从没有耶稣的生活转向跟随耶稣的生活。我们换一个心思，换一个思想，换一个活法。相信是接受耶稣，明白他是谁，和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并相信他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基督的宝血所覆盖，我们的罪孽，我们的不洁，在他的死当中被带走，而他的公义也就归于了我们，因为我们这样就是与他联合的人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祝福。那被耶稣配得上耶和华山的人会得到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，他必蒙耶和华的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。这样一个守节心清，不向偶像起誓，不向偶像下拜的人，必蒙拯救他的神的祝福和称义，他就会得到祝福，他会得到上帝的恩宠，从神的手中得到祝福和好处，他会被证明他是正确的，也许他今生会被戏弄，或者会被看为是一个错误，但最终耶和华会证明他是正确的。请大家留意，这样的人是以神为救主。因为为什么神是他的救主？因为他并不总是守节心清，他不总是没有偶像。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孩子，他以神为救主，是因为他被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，罪已经得赦免的人。第六节说，他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名字的人，他就赋予他们成为了神儿女的权利。圣经里面说，你去寻找，你就会寻到。当你转向主的时候，他脸上的光就会光照你。 那最后我们讲诗篇的第三部分，也就是第七到第十节。我们将视角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移开，再回到王的身上。第七节到第十节，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；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；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永久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那谁是荣耀的王？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不是耶稣吗？带着掳掠仇敌的战利品升天的不是耶稣吗？坐在天父右边的不是耶稣吗？耶稣岂不是和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可以与他同在？有一天他会带我们去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地方。他是那位大能的主，大能摧毁魔鬼的国度，大能拯救。在与掌权者和执政者征战的时候，大有能力。那掌权者和执政者就是天上黑暗的势力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请留意看看那、啊、抬起你那疲惫的头，扬起你那疲惫的双眼，大门打开了，耶和华来了，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回到他父的那里，完成了他的工作，带领他的子民与他同在。让我们可以跟随他，欢欢喜喜地进入他的院，他的国度。当大卫在描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可能指的是古代的时候，王进入到耶路撒冷锡安的山的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场面。大卫并不认为那个王就是他自己，他不会认为说那个荣耀的王。会是他。所以，当2000年之后，当这个诗篇响成了2000年之后，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人都在呼喊何塞纳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王，那个才是荣耀的王。 所以耶稣并不只是进入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他是进入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他也是天上的门为他打开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等候着进入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，那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被毁坏了，那地上的圣殿也被毁坏了。在新约的时候，这也提醒我们。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成为了耶稣的身体，成为了他的教会。所以，在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建筑物，而是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而是他为我们建立了、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全新的身体，是那些全心全意为着上帝的人们。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他，如果他为你建造了一个属灵的家。即使在现在，你也能够进入到他的同在，进入到他的圣山上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主耶稣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其他的事情比耶稣更重要，如果耶稣还是在你的心门外在敲门，如果他还没有进入到你的心里的话，那打开你的心门，邀请他进来。我们的大能的神，他真的是荣耀的王。请让他在你的心里建立他的圣殿。当那一天成就来到的时候。你会与他同在，欢欢喜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创造天地的主，你建立了地上地和地上的水，和地上的人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。对每一件事、每一个人，你都有你的主权。我们真的是为我们一再的忽略你而觉得愧疚和抱歉。我们很抱歉，我们向你认罪，我们把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看得比你更重。我们也没有能够做到守节、心清、心里单纯。是多亏了你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差派到我们当中，因为你的儿子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圣山，能够面见你。谢谢他能够为我们出生、受死而复活。让他有一天能够坐在你的宝座右边，那也就是代表着我们也能进入到你的面前。有一天呢，我们也会同样的进入到你的圣殿、你的面前，与你同在。耶稣， 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了你的国度。也能够让我们盼望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耶稣能够真正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做王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他大能的名，阿门。讲到的翻译就到这里，谢谢。